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。那么第六面呢，我们是讲到修业义之心啊，修习慈悲之心啊。那么这个慈悲心呢，我们讲到增上益乐。那么增上益乐的意思呢，就是要把这个我们对有情众生的慈跟悲的心情啊，转成自己内心的一个责任感跟使命感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我应决定如是做，说这件事情是我应该要做的，舍我其谁。在这个海会问经上说啊，说有一个大富长者，那么他有一个独生子，那么这个独生子啊，是小孩子嘛，就喜欢到处跑啊。有一天不小心呢，就堕落到这个粪坑去了。那么堕落到一个臭秽的粪坑啊，这旁边的过路人看到以后啊，也不断的对这个小孩子啊，释放他的慈悲心啊，我真希望你离开粪坑啊。但是却没有人采取行动，因为粪坑实在太臭秽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就赶快报告这个大富长者，大富长者他知道以后呢，他二话不说啊，马上跳到粪坑啊，把他的儿子救出来。那么佛陀在经典上这个是譬喻说呢，那旁边的过路人就像是外道的四禅天人或者是阿罗汉的圣人，他们在禅定三昧当中，他们也不断的对流转众生啊释放他的善意，希望他们离苦得乐，但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只有这些大菩萨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他们能够从空出假，来到我们众生的这种杂染的世界，陪着我们流转，在这个地方建立佛法，来广度众生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有正上意乐，他们认为说度化众生是我不共的使命，不是别人该做，是我该做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增上益乐是鉴别外道跟恶乘的慈悲心，就是说呢，我应决定如是做，这件事情舍我其谁，你要建立这样的使命感啊。那么厌恶堪能求加持，希望有这样的堪能的这种增上益乐，当然这个地方祈求三宝跟上师的加持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我们在修菩提心之前啊，先修这个利他的慈悲心。那么有了慈悲心做前方便啊，我们就可以正式修菩提心了啊，就是修求菩提之心，我们开始要去追求无上菩提。我们看宗大师的偈颂：任应承办自他利，世尊额外更有谁？以此为利有情事，厌恶成佛求加持。那么任意就是我们能够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啊，就能够承办自利跟利他的功德啊，我们能够让自己解脱，我们也有无量无边的方便力让众生解脱。那么具足这种能力的，在十法界当中呢，世尊额外更有谁？除了佛陀以外，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，因为佛有，佛的内心有无上菩提的力量。所以呢，以此为利有情事，厌恶成佛求加持。以此，这个此就是无上菩提啊，因为佛陀内心当中有无上菩提的功德力啊，所以他能够广泛的成就利益有情，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厌恶成佛求加持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过去的修行当中啊，我们的心情可能只是为了自行的解脱。如果我们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解脱，我们不一定要广修方便，我们只要证得空性就可以。所以对于这个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这两件事情呢、啊，就不生耗药啊。但是当我们如实的知道 其实众生跟我们有深重的恩惠，而度化他们是我们不共的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就有内心当中有一个目标了，为利有情愿成佛。所以这个地方在菩萨的精进当中啊，其实众生是一个很，是我们一个真上缘。就是说菩萨因地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诉求无上菩提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他思维假设菩萨的懈怠，他晚一天成佛，就会有更多的众生在流转当中受到更多的痛苦。所以说呢，一个菩萨他别无选择，就是说呢，你要承办所有利益有情的事情，除了无上菩提，你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呢，你的成佛是为利有情愿成佛，因为你认为度化众生是你一个不共的使命的。一个人有使命感以后啊，他的修行就有动力了，他有个目标在支持着他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有了慈悲心理以后啊，我们心中有了目标，要使令众生离苦得乐以后，我们就会很真诚的去追求无上菩提，因为只有无上菩提才能够救拔一切的有情，使令他离苦得乐。那么这个七重因果的修法是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啊，就从前面的平等舍到业义心，到慈悲心，到修菩提心。那么这七重因果，事实上啊，这个既然讲七重啊，就是有因有果啦。这个平等舍心是一个前方便了啊。那么七重因果的算起，应该从知母开始算起啊，就是知母是因，念恩是果啊，念恩是因，报恩是果，乃至于真上意乐是因，那么菩提心是果，就前前是因，后后是果。那么这个次第啊是不可以混乱的啊，不可以混乱，有一定的次第修上来啊。这个我们修出离心跟修菩提心的心境呢、啊、不一样啊。这个我们修出离心的时候，你所思维的所缘境啊，你只考虑你自己的五蕴啊，你的生命是无常的。这个流转生死，你在流转当中是痛苦的，你考虑的是一个个体的生命啊。但是这个菩提心，它的所缘境呢、啊、是广泛的无量有情，所以那个心境就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所以在《维摩诘经》上说啊，说圣人的心有两种啊，就是小乘的圣人阿罗汉的心啊，就像虚空。在虚空当中啊，空空荡荡，烦恼也不可得，但是功德也不可得，什么都不可得啊，它就是一个清净的涅槃的极尽乐啊。那么在菩萨的心啊，它除了虚空以外啊，还有个大地，大地，这个大地能够升起种种的草木，能够呵护无量有情，这个大地就是赞叹菩萨的业力。就是说呢，三乘共作谢多床，三乘的圣人同样证得空性，但是菩萨不共的地方就是他在空性当中有他的菩提业力，他有一种成就佛道，有一种广度众生的业力，这个就是不共的地方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我这个地方我们再说明一下啊，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观念哈、啊，跟我们在修行善业不同啊。比如说你今天有人做慈善事业，你去护持很多的钱，这个叫做善业。善业给你的生命的意义啊，就是在你的流转当中啊，你会出现一些安乐的果报，就像你做一场美梦，做完以后你的心态完全没有改变，还是恢复你原来的面貌。换句话说，对你的生命的增上其实意义不大。你在流转当中，很多人也会因为一时的因缘而起一个恻隐之心，但是你修止观的意义不同， 你修止观，透过你止观的修学，一种智慧的关照，你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坚定的一个慈悲菩提心的功能出现以后，那你这个生命是从根本上的改变了，那你这个受益是生生世世的受益啊，跟你在偶然的机会里面成就一个善业那完全不一样，那是一个生灭法。你在偶然机会里面出现一个善业，对生命的改造 不大的。所以佛法为什么，佛陀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佛陀翻成中文叫觉，其实佛陀有很多功德，还有神通三昧种种的身相庄严，但是所有的功德根本上就是内心的觉悟。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假设不能够因过止观而去觉悟而去突破，你光只是广泛的修行善业，那只是造成一个暂时的安乐而已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，就是你修菩提心以后，你就正式的入菩萨种性了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对你意义就重大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你意义就重大了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丁二一吉天菩萨自他教唤修行，这个自他教唤的传承是来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。那么我们看这个自他教唤修法，先解释这个标题，这个自呢就是爱护自己的心情，好，爱护自己的心情。这个他呢是爱护众生的心情。那么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爱护自己的心是强烈，爱护众生的心是轻微的。那么现在啊要把它交换一下，交换一下，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加的爱护众生，那么更加的不顾自己的安乐，就是把爱护自己的心啊转成爱护众生的心，这叫自他交换。那自他交换事实上有三段啊，那么前两段是一个方便的，第三段是正修啊。先看第一段，自他以苦皆不易，愿得安乐此心同，他之求乐亦如我，自他等是求加持。那么自他以苦皆不易，愿得安乐此心同，就是我们自己跟他，这个他指的是无量无边的众生。那么我们自己跟众生对于痛苦啊都是不希望，而希望得到安乐，这个心情是相同，这点很重要。这个地方是破除自他差异的障碍，自他有差异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心啊有这个我爱子，所以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，这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月亮都是绕着我运转啊。那么我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啊，我们就不再关心众生了，因为我自己是特别，所以我只要积极任何的功德都应该归我受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与众不同。但是这样的思考是颠倒错误的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由于过去差别的业力而创造今生不同的相貌，有些人是男人相，有些人是女人相啊，男人女人相貌有各式各样的差别，这个是事实，这是由业力所招感的差别。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差别的因缘法都拨开以后，我们观察到这个果报体的内心深处啊，那个明了的心事啊，其实每一个有情众生啊，乃至于一只蚂蚁啊， 他想要离开痛苦，想要得到安乐，这一点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跟众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我们把自己啊，把它抬高自己，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他知求乐亦如我，自他等是求价值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知道，不是我想离苦得乐，别人也想离苦得乐，他的心情是跟我们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自他等是求价值，我们应该要自己跟众生要平等的观察。就是遮止我们完全关心自己而不关心别人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所以我们也想离苦得乐，其实众生也想离苦得乐，这一点先建立这样的一种观念。再看第二段，爱自即成众苦因，爱他者是万善根，生佛差别从此出，自他交换求加持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是破除自重，自己的自啊，自己是尊重的，是贵重的，自重他轻的障碍。那么我们会想，虽然我也想离苦得乐，你也想离苦得乐，但是我比较重要啊，这个观念刚好错误啊，就是自己是重，他人是轻，这种是一种障碍啊。怎么说呢？爱自即成众苦因，爱他者是万善根。就是说啊，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心情啊不能改变啊，我们时时刻刻只是爱着自己，而这个刚好是痛苦的根源。这是怎么爱着自己是痛苦的根源？我们应该有个观念呢，痛苦的产生不是上帝给我们，也不是自然产生，是有因缘。什么因缘让我们痛苦呢？简单的说就是有罪业，我们内心当中有罪业，有杀盗淫妄的罪业才有痛苦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创造罪业呢？为什么佛陀不会创造罪业？因为我们有五爱子无明，我们在整个平等生命的法性当中产生一个自我意识，捏造一个自我意识出来，由这个自我意识的个体生命才去创造的欲望，才去造罪业。所以假设我们今天不能停止这种错误的思考，不断的爱着自己，正是加强你心中的无明，那你要去停止造罪业是不可能，因为无明就会创造行，就会创造事，创造生老病死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一再的去放纵自己的私心的结果，就是加强自己的无明的烦恼，那么很容易就会去创造另一个罪业，所以这个是刚好是痛苦的根源。反过来，今天我们能够爱他则是万善根啊，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心情改变，我们开始去关怀众生，这个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一切菩萨的功德啊，都是建立在慈悲心的基础之下啊，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选择爱自己是痛苦的因，我们选择爱他人是万善的根本。所以说呢，生佛差别从此出，自他交换求价值啊，就是众生的痛苦跟佛的功德的差别啊，这种苦乐的差别啊，就是从爱之跟爱他，从这个地方做出差别，所以我们应该自他交换求价值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无量劫来，我们放纵自己的私心，我们只追求自己的快乐，那么到了现在这种境界啊，我们什么也没得到，在无量的生命当中啊，到现在除了内心当中累积很多的烦恼跟罪业，还有呵护这个老病死的躯壳以外，我们什么也没得到，我们的结果就是这样子。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我说经常讲生命就是一个抉择，这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反观佛陀，他今天为众生释放善意了，结果他成就万德庄严， 这世间上的因缘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想要成佛是不可能，因为我们心态的思考本身就有错误。就这个地方，生佛差别从此出，自他交换求加持，就是破除我们自重他轻的障碍。再看第三段，我以善乐诸因果，他苦因果即无疑，如风起来行取舍，由此发心求加持。那么这一段正是修持他交换。前面两段的前方便破除这个两种障碍以后啊，我们开始以这个善因跟这个乐果啊，善乐的因果，善当然是指的是因呢，善有招感性嘛，那么乐是个果报，它有受用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善因跟乐的果报啊，把它做个交换啊，就是呢交换给众生。那么使令众生的这个苦因苦果啊，因为我们的善因乐果的加持啊，而能够消灭，而能够穷尽。好，那么这以下讲一个譬喻啦，如风去来行其舍，好，就是叫风啊，风它也不是单方向的，有时候吹过来吹过去啊。那表示说呢，我们今天呢跟众生也是一样啊，有一个互动。什么互动呢？我们舍掉自己的安乐，让众生来受用。我自己的安乐我不受用，送给众生。那么取众生的苦恼，让自己来承担。好，那么就是自他交换，就是交换什么呢？就是把自己的快乐送给众生，那让众生的苦恼让我们来承担。好，我这个地方在修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对于诸法实相的观察还没有产生圣解啊，会产生一个疑惑跟障碍，就是说我起众生的罪业让我成长啊，那没准众生的罪业真的跑到我身上来，就是有些人就起这样的一个疑惑。我们有一个观念啊，说是万法唯识，其实这个罪业啊，它不是跑来跑去的哈，它是你的心所变现的。这个罪业能够跑来跑去啊，那佛陀早就把我们罪业消灭掉了。你看啊，佛陀是万德庄严啊，无所不能啊，世界上还不只是一尊佛啊，无量无边的佛啊，拿我们的痛苦一点都没办法。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，如果痛苦是可以拿掉的话，那佛陀不是很方便吗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在做梦，你做梦的时候，你这个颠倒的心梦心啊，现出很多恐怖的境界啊，你那个梦境谁能帮你消失掉呢？除了你自己，既从心起，还从心灭。你除非你自己从梦境里面醒过来，那个梦境就消失掉了，因为它不真实。所以呢，我们永远记住一句话：所有的痛苦一定从你的内心升起，所有的安乐也是从你自己的内心升起，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别人只是一种真上缘。外境只是真上缘，所以你不管怎么观想，众生的罪业不会跑到你身上，众生的罪业是他的烦恼升起的，他自己由自己的心创造烦恼，也是由自己的心去承受果报。什么东西都自作自受的。我讲一个小故事啊，各位体会一下。这个讲到释迦牟尼佛因地啊的一个故事啊，释迦牟尼过去的时候啊，做一个居士叫扎窝尼，这个尼是不是尼众啊？这个尼是他的名称啊，比丘尼的尼啊，扎窝尼。那么这个居士他的父亲啊是经商的，在外面跑船啊做生意。那么虽然赚了一点钱啊，但是跑船啊，古时候跑船呢、啊、也没有什么气象报告啊。那么在一次的台风的因缘当中就丧生了，死掉了。死掉以后啊，他的母亲啊，就这个儿子啊，就下定决心啊，就不再让他的儿子，这个儿子啊，去做这个经商跑船的生意，就让他在地上啊，做一个写一个专门技术啊，就这样过活。 那么这个赵沃尼他做了专业知识以后啊，他经常被人家取笑，因为在那个时候的风俗啊，你不继承父亲的职业啊，这个是可耻的。那么刚开始赵沃尼就忍受了，但时间久了以后啊，在太多讥笑以后，他是受不了，他一定要去做他该做的事情。他就跟母亲说，我应该继承我父亲的职业才对的。虽然他母亲再三的劝谏啊，但是赵沃尼说，我心里已经决定了。那么他就参加这个跑船的这个工作行列。那么这一天他要出去的时候啊，他母亲跑到这个码头上啊，非常的伤心啊，抱着赵沃尼不肯让他离开。那么这个赵沃尼看眼看这个船要开了，情急之下就把他母亲推开来。那么这母亲就撞到墙壁啊，头就流血。那么赵沃尼上船以后啊，去的时候很顺利，但在回程的时候啊，遇到了暴风雨啊，这个船就沉没了。但赵沃尼他因为过去有善业力的人，有福报力的人不同啊，他就抱着一个浮木啊，就飘到一个荒岛上。荒岛上啊，他累了就睡着了。睡着以后，到了晚上啊，醒过来，醒过来看到是一片荒岛。那么远处的地方，一看有光明啊，他就往光明的地方走过去。走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山洞啊，就走进这个山洞。这个山洞里面都是一些恐怖的境界。有些人的双手啊，被这个刀啊去砍啊，砍了以后啊，春风吹又生，手又伸出来，又被这个刀子砍啊。有些人可能是口业重啊，舌头被拔出来啊，被切成细小块，然后春风一吹啊，这个舌头又伸出来，又被拔出来，又变成切成小块。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是头部啊，有一个热铁轮啊，照在这个人的头上。他全身发痛，那么赵沃尼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啊，这个头部啊，怎么有一个热铁人这么痛苦呢？你是怎么回事呢？”那么赵沃尼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啊，这个头部啊，怎么有一个热铁人这么痛苦呢？你是怎么回事呢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我过去生啊，不孝顺我父母亲啊，我经常啊就把我父母亲推开啊，撞到墙壁啊，他头就撞破了，我今生招感这个果报。”那么赵沃尼这么一想，哎，我离开家的时候啊，我母亲也抱住我，我把他推开了，他也撞到墙壁流血。那么这个赵沃尼这么一想以后啊，他的业报就现前，他的头上也变成有这个热铁轮照在他的头上，非常痛苦。当然遇到痛苦啊，有善根的人跟没有善根的人就有差别。所以你看啊，在菩萨的这个经典上说，一个成就菩萨种性的众生啊，堕落到善恶道，他很快弹出来，因为他容易起善行。那么赵沃尼在这个时候，他这个热铁轮在头上痛的时候，他就想，我今天造的罪业受这个果报，无量无边一切的众生啊，他们也造了很多罪业，他也要受这个果报。好，既然这样子，他就释放一个善行，他说，我希望所有众生的业啊，都让我来承担。好，就是这个地方说的，好，说是这个他苦因果尽悟矣啊，我以善乐诸因果，他苦因果尽悟矣。好，那么他起这个善心以后啊，心生者种种法生啊，心灭者种种法灭，他的恶心消灭，善心升起的时候，这个法，这个罪业的法就消失掉，他这个热铁轮就消失掉。那么他就死了以后啊，就升到忉利天去。 所以说啊，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之花果。就说我们今天渴望成就佛的功德，但是佛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说我们今天渴望吃到水果，但是这个水果是由树根而来。什么是树根呢？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我们一定要在树根当中用大悲水来滋润树根，才能够产生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，在龙树菩萨的制度论上说，一个菩萨的第一阿僧集劫啊，叫做波累道，那么以后的第二大阿僧集劫，第三大阿僧集劫叫方便道。也就是说啊，其实波累道的菩萨在修波累道的时候啊，你今天发出善愿要带众生受无量苦，其实众生的苦还是不能消灭，但是你自己得到利益。你因为散发这样的善意啊，你因为升起这个菩提心，这种菩提心啊，你自己灭罪生善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假借众生的因缘啊，来升起自己的善念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自他交换啊，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态。好，这个七重因果跟自他交换，虽然都是对众生释放善意啊，但是七重因果是偏重在四相的修行啊，就是我的立场跟众生的立场没有改变，但是我对众生释放善意，这个是四相的修行啊。自他交换是一种理观，就是我自己的立场跟众生的立场在空性当中交换，因为无自性，所以我跟他交换，是这个地方的观法不一样啊。那么诸位可以看看哪一个观法适合你啊，就找一个适合你的方法去修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是菩提心啊，这一下我们看以二的正知见。那么正知见呢，就是我们呢不但是心中有一个希望啊，希望众生离苦得乐，我们应该要有智慧来如实的观察生命的真相。那么在大乘佛法的正知见呢，就是万法唯识的道理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智慧永远是最重要的，没有智慧的引导，我们的善法不能成就波罗蜜啊。这个对生命的观察，佛陀在出世之前啊，印度的所谓的宗教家或者讲哲学家，他们对生命的观察有两类。第一类呢，就是无因缘论，那么认为生命是只是一个偶然，就生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。这个人他能够生长在富贵家，这个人生长的贫穷，这个人一出生的时候脚就断了一只啊，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理由，就像是一个风吹过来树叶掉下来如此而已，就是生命只是一个偶然，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理由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改造生命是不可能啊，断那个修善也没有任何意义。那么当然这个思考是非常危险的，就会创造一种观念啊，就是生命只是个偶然啊，那换句话说你只有今生啊，那你这个有这种思考啊，你就很容易要及时行乐了，为了达到安乐不择手段，这个思考是非常危险的啊。这种思考叫无因缘论。第二种思考叫邪因缘论，就比较好一点，他认为生命是有理由的，有一定的规则，但是这个规则呢，就是有一个主宰者，就是大梵天王或者上帝，他主宰着我们的吉凶祸福，所以我们透过对主宰者的礼拜、赞叹、皈依啊，我们能够让自己离苦得乐。那么当然这样的思考也是认为有因缘论，但这个因缘是错谬的，错谬的， 这叫邪淫言论。那么佛陀出世以后，就把这两种错误的思考推翻掉，就说出了正因言论，正见的因缘。佛陀说生命是有理由有规则的，那么这个规则呢，就是业力，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，就是你过去生有业力，你自己的业力创造自己的果报。说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那么这种业感缘起的思想，如果我们今天再进一步观察，那什么是业？这个业造了以后又是谁来保存呢？那么我们就发觉啊，其实业是由心创造的，而且保存在心中。所以心能造业，心能转业，其实关键点还是心，心为业主。所以我们啊，追根究底啊，十法界的差别关键点就是我们一念心的差别啊。那么这个心的差别啊，我们先解释心的相貌啊。这个心的相貌有两种，一种是它的作用，一个是它的体性的啊。先看体性，这个体性呢，就是一个转啊，前后转变啊，啊说是法性本来空寂。我们心的相貌是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禅宗说啊，说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。这个我们一般总认为说啊，我们的内心深处啊，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。那么我们生命死了以后啊，就像一个房子坏了，在里面的人啊，就去找一个新的房子住。房子是改变的，但这个里面的人是不改变的。我们凡夫是这样的心情，就是说前一生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一样的啊，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一样，就是在整个流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那就是自我。但这样的思考是错误的。怎么知道呢？比如说，你前身是个男人，你的五蕴是一个男人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你是一个男人的相貌，男人的思考。那你今生由于业力的兴起，你变成一个女人了，出现一个女人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你现出女人的身相，女人的思考，你找不到一个你过去生的气氛，找不到。你前身的五蕴完全消失掉的，不管是色受想行识，完全消失掉，秘之了不可得。你前身的五蕴完全消失掉的，不管是色受想行识，完全消失掉，秘之了不可得。好，那么再讲远一点，我们死了以后，由于今生的持戒的因缘，来生做转轮圣王，是特别的娇慢，变成转轮圣王的身相，转轮圣王的思想充满了娇慢。当然，你要福报享尽了以后啊，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呢、啊，强者先天，福报享尽了、啊，罪业就现前啊，也就变成一只蚂蚁。我是一个卑贱的蚂蚁，整天就是搬东西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我们生命的变化，我们找不出一个不变的东西出来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个转就是啊，生命的改变是刹那转变的。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没有一个自我意识。所以我们佛法讲空啊，空不是说不存在的意思， 空的意思就是无自性，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存在，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存在啊，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刹那刹那的变化的点啊，把它累积起来就是一起的生命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内心的观察，就是它有转变的体性，所以讲空。但是虽然转变，它有一种恒常相续的功能，因果丝毫不爽。就是说，虽然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但是你曾经在生命当中所累积的业力，这个地方它是有它的相续性，业果有它的恒常相续性。所以我们在思维业果啊，我们刚开始思维业果，要先有一个思维什么？思维这个，在这个中大师说，思维业果先思维这个业果决定，就是说我现在眼睛没有毛病，可以看得到东西，这是有善业，有善业的支持。我这两条腿还能够走路，这个绝对不是偶然，这是有善业的支持。说我这个人肠胃不好，这也不是偶然，这是有罪业。就是你凡是有安乐的果报出现，就是有善业的力量在支持；你有不可乐的果报出现，这就是有罪业的力量在支持。当这个力量消失的时候，这果报就改变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观察空性以后，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。虽然我们的生命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但是我们所留下的业力，这个是会相续的保存在内心的深处。好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观心的时候要有这个看法。所以这个万法唯识啊，会给我们一个观念哈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个一般人啊，我们在做事情呢，就偏重在结果。这个人怎么样不管了，他结果怎么样，他结果他成功了，结果他失败了，成败论英雄。但是如果诸位有志于菩萨道，你不能有这样的思考，你以成败来抉择判来反省自己啊，那我保证你的菩萨道你不会持久的。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人，他在观心的时候，他注重他的过程，他的过程。也就是说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做一个善法，我们很努力的去做，但结果失败了。其实这个失败是一般人说失败，要以菩萨道来说呢，你整个每一点一滴，你内心当中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你内心当中念念跟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菩提心相应，在整个生灭变异的时间过去以后，你留下来都是一种善的功能，你增长你的菩提心了，你还是成功。至于外在的成功失败，那是众生的共业。所以我们行菩萨道要有一个观念，凡事尽心尽力，成败交给业力。什么叫成功？诸位可以做一个定义吗？就是你反省你自己，这件事你尽心尽力了，就算我做第二次也是如此而已，我没有任何遗憾，这个事情你就成功。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啊，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啊，刚开始是一念的心事的投胎，一念。我们离开生命啊，也是最后一念心事离开，阿赖也是离开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一念心事来，一念心事离开，这个中间的过程，就是你第一念来的时候跟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有什么差别？这关键点，我们什么也没带走，但是你内心的功能是善的增长还是恶的增长，这是我们比较在乎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受菩萨戒？为什么受菩萨戒？你我一般的世间人，你说这个一般的宗教团体，他们也断恶修善度众生， 但是他们今天没有发愿啊，他不能产生一种菩提的功能啊，他那个断恶修善度众生只是一个善法。因为我们今天有菩萨的戒体，我们心跟境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念念之间在回光返照的时候，心境接触戒体现前，内心当中有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作意现前，这个是最可贵的。那我们从这个戒体产生随行开始去实践，其实慢慢的就是在加强这个功能，让最初的那个幼苗种子慢慢的增长广大。所以在万法唯识的概念当中啊，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整个持戒的过程啊，是假借持戒的行为去增长你内心善良的功能，那是最重要。因为你离开的时候，你世间的成败人我是非完全没有带走，带走的你是你内心的功能，临终的一念，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注意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正知见，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不重要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假二结是菩萨五德。那么这段呢是总结这个修菩萨的修学纲要啊。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一切师地论啊，把菩萨要成就五德做一个说明。第一个，遗诸有情，非有因缘而生亲爱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呢，菩萨的慈悲心啊，不必有任何因缘。我们一般凡夫要升起亲爱啊，就是你是我的朋友，你要对我好，你是我的眷属才生亲爱啊。菩萨的大悲心啊，他是假借自己的内心的智慧的作意止观而升起的，他不必靠外在的因缘就能够对众生生大悲心。二者唯为饶益诸有情故，常处生死忍无量苦。那么众生在流转当中啊，是由于心中的颠倒跟业力了。那菩萨的智慧打开了以后呢，他还是在流转啊，他是为了饶益有情的。因为他不来流转啊，这个佛法的真理就不能流传啊。所以他为了要利益众生啊，他忍受生死的痛苦啊。这个就是赞叹菩萨的慈悲业力。三者，疑多烦恼，难服有情，善能解了调伏方便啊。这菩萨的智慧，他有这种厚德智，善巧调伏众生。四者，疑急难解，真实义理，人随误入。这个是赞叹菩萨的根本真实智慧，那种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。五者，既不思议，大威神力啊。这个是赞叹菩萨的福德之量，还有摄受力。那么前面两个是赞叹菩萨的大悲，那么三世是赞叹菩萨的智慧，第五个是赞叹菩萨的福德，菩萨有三种功德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，阿弥陀佛。